对，因为黄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裁判的问题，其实最新一届的日本芥川文学奖，他的获奖作品就是用 ChatGPT 共创的。因为我前两周我在日本还在书店看到了这本书，然后我翻了一下，它其实里面把机器写的部分都标出来，它用不同的字体去标明的，所以是放在明面上的。但也有不太放在明面上的，就你不知道，就是可能有很多作家他用了，但是他不会说，因为这个可能在不同的社会语境里，大家对这个接受程度，包括知识产权这块有不一样的理解。那么在中国其实我们也有一样的，我昨天其实在路上遇见了走走，走走就是我们收获杂志的那个收获编辑。对，就是在几年前他其实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奖，叫做 AI 文学榜，那个是跟思南对，就是思南文学选刊搞的，然后他们是用了一个 AI 当裁判，就是他把所有的2018年就是主流的文学杂志，就头部的这些人民啊，收获啊，时域啊，所有的这些短篇、中篇、长篇小说都输入这个 AI 裁判，然后裁判会给每一个小说打一个分数。对，然后就是当时走走就有一天就突然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当时还在上海嘛，他就问我说，哎，你有一篇发在小说界，也是上海的文学杂志嘛，上的作品叫出神状态，他说你在里面说你用了 AI 创作，是真的吗？我说是啊。为什么要这么问？他说因为你这篇作品成了我们 AI 评选出来的短篇小说里面的最佳，就第一名，第二名是谁？莫言老师。他们一开始就是所有的放进去之后，他们就发现啊，莫言老师评分最高嘛，他们就觉得这个 AI 裁判很靠谱嘛，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最高，没毛病，对吧？但最后一天就是小说界的这个小说送上来之后，然后 AI 就打分，没有，我以0.0001分就微弱的优势险胜莫言老师。对，就是这个，我里面确实用了 AI 写作，而且那个模型是我自己做的模型，所以就两个 AI 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法去做的这个算法，但是就他觉得说啊，有 AI 参与的创作的这篇小说，其实比其他的人类，哪怕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要好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对这个，对，我觉得开了一个后门啊，就是 AI， 你看它也是有私心的。所以这个当时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就你让我科幻作家去想，我都想不出来这样的情节，但它就在生活里真实的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些创作也好，它其实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分不清哪些是 AI 生成的，哪些是人类做的。然后 AI 因为它的效率特别高，它哗啦一下出去成百上千万部，马上一下子把你所有的平台、所有的时间全都占满了。那所有的受众其实看多了这些东西，它也会有一个影响，对吧？你看多了某样的风格的视频，你看多了某一样风格的文字，你自然会受到它的影响。哪怕你再不喜欢，但是你可能可以选择的范围有限，你慢慢会形成某一种审美的定式。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我们对于什么是文学，好的文学，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美，这样的一种标准，原来非常人本主义的标准，也慢慢被机器的算法所侵蚀、所替代。那么在那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东西好、有价值，对吧？艺术、美，就这个东西，我发现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操控、被改写的一个模型。就你被输入的信息多了，你自然也就被改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在发生，对吧？就你短视频的这些平台，它是用算法， 它根据你点过的东西，它根据你看的时长、完片率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它会给你推它觉得你喜欢看的、上瘾的这些内容。所以自由意志在哪里，对吧？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我们想要去体验的人生。就我上个礼拜，我其实在加州，我在洛杉矶，我去了加州理工，去了陈天桥那个捐的那个脑神经研究所，然后他们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实验，很有意思，就是手上接电极，然后它可以测试你，比如说你有一个肌肉动作的神经电位嘛，你动一下手，它其实会有个电位，就证明了你是你在想啊，我要动这只手指，然后同时它有一个磁场发生器，你就理解为一个大磁铁，它可以在你头上某个位置，它会测试一下，它能够以这种非侵入式的方式产生一个磁场，强磁场，它能够影响你这个部位的一些神经元的一个反应，然后如果它在你这儿，哎，咔嚓一下，你的手指就会动，就好像那个青蛙一样嘛，你给它一个电刺激，它就腿会收缩，但然后他就让这个受试者说啊，你自己动一下手指啊，看到这个电位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我来试一下，就是我用外部的这个磁场去刺激你，然后你也手指动一下，他也有一个定位，然后过了一阵子，这个人他分不清楚是他自己想要动这手指，还是这个磁场让他动的这个手指，他以为是他自己想动，其实是这个外加的磁场让他动，但他自己会合理化我的这个动作，他会说啊，其实是我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我自己想要动这个手指。所以人就是这么的容易被剥夺一个所谓的自由意志或者自由的选择权。就你可以想想，这样的技术在未来如果它会变得更精细，它会变得更复杂，有可能日常生活里你也会用到啊。你买一个东西，你以为是你自己想买，其实不是，你是被施加了一个广告，或者说某一些影响。然后包括你说美国大选是吧，你选谁，你以为是你自由意志，但其实也不是，你可能在上网的过程你看了很多的信息，它已经给了你这个影响。所以未来的世界就是非常的科幻，已经是很科幻了，就是你也分不清哪些是你真实的想法，哪些是你被植入的想法。就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写科幻小说非常难啊，因为现实就是已经比科幻更科幻了。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觉得在这个时代怎么写现实，怎么写科幻，怎么虚构我们的世界，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让我们逃脱这样的一种宿命？
大体上我觉得是没什么办法逃脱的。
悲观主义者，我们有一个小群啊，叫归党，就是归基生命的带路党，就是简称归党，我们都在里面。
唯一的探党啊。
对对，这是一个。
来唱反调。
是一个卧底，对，这是探党的一个卧底。
我觉得就是这样，我前两天我跟你说过，我说尽量在这个地图还没画好之前，我们尽量拓展点疆域嘛，就是。你趁着现在那个，你反正如果你也可以不在乎那个那些短视频怎么看你写的东西的，你也不用在乎那个豆瓣怎么看你，就你把自己 ego 做大，在失去你的 ego 之前，把你的 ego 做大，你去天马行空的去写，你对吧？
会不会很容易失控呢？如果 ego 很大，你知道就会人会有点不太正常，你知道吧？
你这个拓展疆域还得先实现财务自由，对吧？很多时候其实还受到这种各方面的这个条件的限制，对，这个不要我做出版社，我就不可能说你编辑想一国怎么打就都行，对吧？肯定是说我们每天都在开各种各样的选题论证会啊，都在 都在分析说这个，哎，就反正虽然我们是比计算机笨得多的计算机，但也按照努力的笨拙的在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揣摩我们的读者是喜欢什么。其实就是在我们就是不得不妥协，要顺应。你还有说吗？说下去吗？
我们聊好了。
就比如说，《尤利西斯》在这个时代出现，你们会出版它吗？
不可能。绝对枪毙。
如果光看到文本是确实，但是你
但有一种可能性，我跟你说只有一种可能性，它是可以出版的，就是尤利西斯是一个资本的系统的运作
啊，对啊。
我现在那个读者当中投精准的，我因为我对每个读者都有配方，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我知道你喜欢这个，然后我把接近于可能会被说服的这些观众，我给他精准的预先去预投放那些。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洗脑品啊、宣传品啊，投放短视频啊什么的啊，这种故事啊，这投放，然后在一定的程度，我再啪来个什么全球首发，再
对，
然后各种控评上去，所有这些资本的算法的运作下面，它是可以成功的。如果你一个作者在房间里想我写一个尤利西斯，然后发出去，那是没人会理你，没有任何人会理你。
但就说这里头就是有很多附加条件的。如果尤利西斯这样一个文本，你比方说他当初写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家，乔伊斯写尤利西斯之前也不是无名小卒、
啊、当初是因为他在巴黎这个有一群文人控制的一大批同人的杂志，有那个体制，
他
也确实有，我刚才说那个
他的毕竟就是处女座，
是一个权力结构，
他对权力结构，他不是第一本写的是这个，他第一本他也有他通俗易懂的时候，对吧？都柏林那种小小的那种他也写，他是在已经建立了这方面的名声，同时文学思潮这个时候也需要这样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他有实现的可能，他可以，他就好像你刚才讲的头上那个磁场一样，读者会慢慢的觉得，就是在这种影响之下，就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么多，那个什么媒体啊，他们那个当时那个影响力那个集团啊，就像那个磁场，它作用于读者，让读者觉得这是我自己要的。
不是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是吧？最大的区别，那个时候的资本市场是一个看不见的手。控制你不知道，所有都是
现在更直接，一切都更直接。
当时的资本的特点是我冒险，我有的其实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好坏，但是我敢赌啊。但是现在的资本上，我有个看得见的时候啊，我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我干嘛去赌这个？我用更大的资本去投入这个，我然后把这个资本赚回更多的，我搞头部不好吗？我干嘛去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呢？就所以实际上。这是我们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的整个的这个体制、这个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这个变化在大平台出来之后，已经在慢慢慢慢的变化了。从平台，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算法，其实本质上是从平台来的。平台产生数据，数据被他们用，然后产生算法，产生模型，是这样一个逻辑。底层逻辑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我觉得是悲观的，没有什么，你现在就把异构做到大就算了，就
所以这就是平台资本主义的一个终局。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对于新作者、年轻的作者是特别不友好，因为我也帮很多年轻的作者，就没有正式出版过东西、没有发表过东西的人去帮他们去投稿啊，帮他们给一些杂志啊。就得到的反馈就是因为你要在一个新人，哪怕他写得很好，但是你要让读者、让市场去接受他、去认识他，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对吧？营销的资源，然后介绍的这些渠道啊什么，你其实这个认知的成本是更高的，所以很多的机构可能他就不愿意去付出这种额外的努力，所以慢慢的就越来越马太效应，就头部越来越集中，然后内容也越来越同质化，就是新人也越来越难出来，这个生态就其实变得慢慢的不太健康了。
对，他就算如果创造新人的话，实际上也是基于大量的这个所谓已经套路那个算法已经给你算好了，新人也不是不能出来，有的时候可能像那个前两天我跟小白都看的那个电影《美国小说》， 他是反过来的，就是那里面的这个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只是纯文学领域他是卖不掉多少本，但是他在纯文学领域他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地位，然后他能够当一些文学奖的评委的这样一种作家，但是实际销售他是不太行的。那他这样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一个可以说是一时冲动吧，就是自己把用一个笔名，一个完全没见过的笔名，变成一个新人，创造了一个身份，写出来的一个就是完全根据，就是他放下他自己的那个纯文学的那些条条框框包袱，根据就是读者的他认为的读者的这些现在就是那些最表层的那些读者的需求，创造出一个他说我是一个逃犯，那个逃犯写出来的小说马上就引起轰动，他的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刻板印象的东西全用在他的那个情节里面，就是黑人应该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说满嘴粗俗的，他创造出这样一个形象，虚假的形象，然后写出这样一个小说，然后读者呢，现在读者还有个倾向就是越来越把文本和就是那种短反馈的一个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把文本等同于作者，就是他已经越来越不能承认就是你一个作者的虚构能力有多重要，他会更看重你，就好认为你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作者的自述，你这作者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有这个倾向，以至于现在我有的时候豆瓣上就看到我们有男的编辑编伍尔夫，他们会直接给一个反馈说男编辑怎么能可以编伍尔夫的小说，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质问已经变得非常理所当然，那么他套到那个作者身上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作者的身份必须和他的内容形象必须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商品最后就是你说的新作家怎么出头，很多时候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些奇招在出头，
只要你在某些程度上符合他那个配套，他是现在的未来的创作，你其实不管是小说也好电影也好电视也好叙事的不是叙事，哪怕是艺术，哪怕是你绘画加上绘画装置艺术，其实越来越趋向于就是从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未来会越来越明显，因为有算法会越来越强大，就是一个配方，它并不是说我们有创造力是我们这种想象力，没有全是配方，你永远得到一个配方，而且这个配方会越来越精准，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开个药方给你就 OK 了，就是一定会变，而且它会精准到每个人，我知道你喜欢是这个你喜欢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你每天在手机上这个刷的动作他都知道，将来那个你心跳他也知道，你那个
各种取向啊
都会知道的，都会
隐秘的那个爱好都知道，
对吧，现在那个传感器有几十种啊，在外面你可能走在马路上你的心跳血压都会被传感器捕捉到，所以永将来只有配方了，就是以前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传统的隐喻，就是为什么河马是盲人啊，我们民间那个故事里面出来一个说书人也很多是瞎子啊，盲人就是你要创作出一部就是超越想象的作品，你得是个盲人，你就没有去反馈，你就管你自己写作，你就管你自己创作，对吧？有这个隐喻在的，其实本质上是这样一个隐喻。但是我们以前16世纪以后的作家也是个盲人，他躲在阁楼上写，他不知道，他就把自己一个做大就行了，对吧？但是形成这样一个短反馈之后，你将只得到一个配方。而且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喜欢在豆瓣上写一句评论，就凭第一个感觉就去写评论，你的评论越多，你这个配方将越快到达，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创作者或者说任何职业吧，就它有三个阶段嘛，第一个就是 career， 就是你做一份职业，第二个就是变成专业 professional， 就是你可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层次，有一定的水平，你在某一个领域是一个专家，但是最上面的是 legendary 传奇，就你得把自己变成一个故事，你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品牌，你得把自己变成你能贩卖的这个商品本身，就这是一个在 AI 时代我觉得 可能不太容易被取代的一种方式，就你自己都分不清你是你自己虚构出来还是你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就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那种感觉，就是分不清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假的，哪部分是虚构的，哪部分是非虚构的。就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太悲观了哈，能想办法提上去
啊，提升提升，对对对，最后对还是得带点那个亮色，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畅想光明面，这个确实在文化产业的这个领域确实也是非常需要，包括这个心智生产力这个刚学的一个词儿，我们也是要，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用这个 AI 比较多的，我觉得还是它在它像是我的一个镜子，就是它能够让我看到人类的优势和不足。就当你看到 AI 能产生什么样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想我不能比 AI 差，对吧？我一定要把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变得更不一样，更具有我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更出乎意料一些。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最后那个老话嘛，就是庄子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嘛，就是你要成为这个工具的主人，然后这个工具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其实在于你怎么样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去跟它互动。就我觉得如果你用得好的话，其实它是能够提升你的创造力，提升你的效率，提升你的自我的这种认知。所以我觉得最后可能某一个程度我们跟 AI 其实它就是一个共生体，因为信息在我们之间流动，对吧？你把你的信息输入给它，它回馈你一些信息，就等于是两个不同的智能体